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天赐的且得圣灵保守的梦，一个关于天堂的真实的梦。在梦里我站立着，没有坐在轮椅里。我不经常做那样的梦，可是每当做这种梦时，我总是感到很喜悦。实际上，我一直在读启示录中关于上帝擦净我们眼泪的那一部分，一直在思考着一种了不起的思想。有那么一天，那将会是上帝的责任，不是我朋友的，不是我丈夫的，不是天使的，甚至不是我自己的责任，而将是上帝乐意想做的事，来擦净我的眼泪。总之，在梦里，我坐在我的旧钢琴旁，在我父母客厅里的那台老式黑色的小型三角钢琴旁。在1967年发生的让我瘫痪的那次事故以前，我已经在那台老式钢琴前学了10年的钢琴课程。不像那些讨厌学习钢琴的孩子，我喜欢弹钢琴。不管怎样，话回到这个梦里来，我没有看见自己坐在钢琴长凳上，所能看到的是我的双手。在梦里，我看见自己正在弹奏德国作曲家苏曼的一首曲子，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曲子，叫《浪漫曲》，这是他写的最美的钢琴曲。令人惊讶的是，当我在弹这首曲子时，我还能记得起来，可自从我发生事故至今，已经有很多年月了呀。当我坐在那观看自己弹琴时，我惊讶我是怎么能记起这曲子的呢？我过去弹这曲子可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可我梦里的奇迹是，我的手和手指记忆下了琴键上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和弦、所有的节奏、音节，一段跟着一段，所有的这些我的手指都了解。我只是坐在那儿微笑着弹着琴，真让人高兴。我醒来时很惊讶，立即想知道，实际上我所弹的那些音符及和弦是否符合梦里那首曲子。不知怎么的，我的大脑总是能记住，就有点像记忆经文一样，不是吗？或者可能是一首老的赞美诗，你把它记下来，凭记忆练习一遍又一遍，就当你以为忘记的时候，它却又蹦了出来。啊，朋友，天堂将是美好的，那里的景象、声音、人们、我们将要做的事、将要探索的地方、将要管理的王国、将要了解的趣事、与神同在的喜乐、对救世主、天使、天主发出来自喜悦之心的赞美、所有美妙的音乐。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苏曼的《浪漫曲》的话， 相信我，你将会在天堂听到。毕竟，每一件美好而完美的礼物都来自光明之父。那首特别的钢琴曲就是一首美好且完美的悦耳的音调。今天，今夜，就用一小段时间来思索一下天堂吧。谁知道呢？也许你就会拥有一个甜蜜的梦。
耶稣和摩西及以利亚谈话。
我说雅各，怎么老是耶稣六天前说的一件事，我一直还在想，总想不通哎。
可能啊，你我二人在想同一件事啊。那就是他说那天听他讲到的一些人会在死亡以前看到上帝国度的大能和荣耀啊。
哎，你说的正对，我真的不知那些幸运的人是谁，而其他人为什么又没有这个荣幸呢？
彼得、雅各、约翰，你们三个人跟我来。
是的，
是的，老师。
我真爬得很累了，跑了一整天路，还要听老师讲道。他现在又领我们爬这高山，他是什么意思啊？
我看呢，老师一定也累了，该休息。
我想啊，他是上山祷告。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正夜祷告。
祷告又何必上高山呢？
好了，这里够高了。
耶稣稍离开彼得、雅各和约翰，独自恳切地放声流泪祷告，先为他自己求力量，使他能忍受即将临到的十字架的羞辱、痛苦和死亡。不远处的三个门徒可以听见他的祷告声，他们三人也同心参加祷告。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疲乏地渐渐睡着了。可是耶稣仍然继续祷告，不受黑夜和露水打湿的影响。接着，他祷告的主题改变了。
我至尊的圣父啊，求你把创世以前，你我早已共享的荣耀，彰显一点点儿给这三个门徒看，因他们不久将要遇见大大的试炼和考验。他们如果能略见我以前和将来的荣耀，就会在我遇害的时候不致失去对我的信心。将来我回归天家时，他们也不会忘记今天所见的，并且会一生为此事做见证。天父啊，到他们为此见证而必须牺牲性命，甚至遭遇惨死的时候，他们也仍然深信我是你的儿子。我求你使他们的眼睛能承受得了这极荣耀的景象。
上帝答应了耶稣的祈求，天空忽然开了，从上帝圣城射出荣光，照在山上和耶稣身上。耶稣从地上站起，满有上帝一样的庄严神威。他脸如太阳，衣服如白光。三门徒醒来， 看见了除了在异象之中之外没有人见过的荣光。
天上来的伟大亮光照在我们夫子身上了，
除了夫子还照着另外两位呢，那是谁呀？
一定也是天上来的。他们正跟夫子谈话呢。不知道谈些什么呀。
那两位不是天使，而是摩西和以利亚，奉上帝差遣来安慰并且加强耶稣的心力和勇气，如面对即将来临的痛苦、折磨以及死亡。他们两个人都曾经活在世上，为上帝饱受苦难。上帝在1400年前借着摩西之手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国的奴役。上帝在西奈山上雷电声中宣布10条诫命的时候，摩西也在场。以利亚曾经为上帝勇敢地应付邪恶仇敌，他当时以为全国只剩下他一个人顺从以及服侍上帝。上帝利用他在以色列大行改革，工作完成之后，上帝接他直接升天，未经死亡。彼得在强烈荣光之下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贸然地说：
夫子啊，我们在这里太好了，让我来搭3座棚，一座为您，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一朵大云忽然笼罩住他们，天上有宏大的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
三门徒吓坏了，面伏在地上。不久，耶稣手扶他们，打破沉寂地说：
起来，不要害怕。
三门徒向四周看，不见别人，只看见耶稣。他们刚才看到的光荣景象，就是耶稣将来复临这世界的一个小型预言。摩西代表那些从死亡中复活的义人，以利亚代表仍然活在世上不必再死可直接升天的信耶稣者。师徒四人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
刚才所看见的一切不可告诉别人，直到人子从死里复活之后。
马可福音9章1到13节，这一段紧接着第8章的结尾，也就是门徒特别是彼得认出了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呢，彼得呢又对耶稣说他自己将要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要受很多的苦，还要被杀，但是呢3天要复活。彼得对这件事情不可理解，他觉得耶稣不应该受苦，不应该被杀，他就要劝耶稣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这是撒旦的心意，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那么这就是第8章最后。然后呢，耶稣也告诉这些门徒要跟随他，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不要只体贴人的意思，要体贴神的意思。因为体贴人的意思就会把耶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么那人在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会被当作可耻的。而体贴神的意思就会知道耶稣所做的是神的爱的彰显，那么耶稣所做的是神的大能的彰显，那样的人才能够得神的喜悦，才能够被接到天国那里去，才能够和耶稣、和神、和圣灵、和3位一体的神永远在一起，进入神所预备的永生和神在创世之初所预备的那个安息里面。那么第9章这里面，耶稣就接着说：你们这些站在这里的，你们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就是你们在没死以前，你们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就是说耶稣说那个神的国不单单是给你画一个饼啊，让你看着那个神的国，你们会看见他大有能力的临到。后面这个故事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故事。如果根据这样的一种分析的话， 登山变相这个故事，也就是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的一个显现。为什么呢？那么在这里，首先耶稣他变了形象，那么他变了形象以后，那么耶稣展现给门徒面前的是一个完全圣洁的耶稣，就是他的衣服啊洁白放光，他那个衣服那个白是地上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所以说他代表的神的完全的圣洁。同时呢，那个摩西和以利亚，这是旧约圣经里面两个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两个先知，那么他们来到耶稣这里来和耶稣说话，这里面也就是说耶稣在他们这两位旧约里面最伟大的先知之上，并且也告诉我们摩西和以利亚这些先知传统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这位耶稣。在这里耶稣他的身份他是旧约的实现彰显出来。为什么说这里是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呢？那当彼得他在惊慌失措中啊，他可能说出了他的心声，他觉得我们这样躲在高山上真好啊，有耶稣有以利亚有摩西，我们待在山上同在，我们不在那个世界里面，我们不在那个世俗的世界里面，我们就在高山上躲着多好，我们就搭着三座棚永远在这里多好。但是呢神在这里就一座云过来就把这三个人都遮盖住了，然后当门徒再睁眼的时候就只看见耶稣。这时候神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里面如果单纯的听我们啊，就好像一想而过啊，觉得啊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当然我们要听耶稣，但是这里面你仔细去理解，神说 This is my son, the beloved, This is my son, 这是我的子，这是我的爱子。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神的儿子在地上掌王权的那一个人。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里面都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做王的人都会自称是天子，是神的儿子。在这里神自己说这一位耶稣才真是那一位天子，才真是那一位神的儿子，才是真是那一位在世上做王掌权做王的那一位。所以说你们要听他啊，那个听他不是说我闻耳朵来听的意思，听他代表的是你要顺服他，因为他是王，你要按照尊敬王按照顺服王的那种行为方式来顺从这位耶稣，那么他才是这个世界上的王。在这里面耶稣他所让门徒看见的那个完全圣洁的那个耶稣形象，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还有这位神的爱子，那么这一位就是那个王。所以说我们看到了门徒在这个时候就瞥到了一眼那个将来那个神的国的那个样子，那个神的国的样子就是说耶稣会和我们在一起，然后旧约里面这些先知啊，这些圣徒也会和我们在一起，然后新约里面的这些圣徒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所代表的是新约里面的圣徒也会和耶稣在一起，将来虽然他们不会在高山上，将来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像在那个高山上一样，神自己还有神的圣徒都是完全圣洁的，都是没有这个世界上的污染的，这是将来那个神国的样子，就像在高山上这些人这些圣徒和神在一起那么一个样子。在那个高山上耶稣变相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了那个神的国降临的那个样子，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在没有尝死味之前你们要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那么这就是一次大有能力的临到，他们就看见了。但是呢，这不是那个神的国最终的临到，神开他们的天眼让他们先看一眼，那么后面还会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也就是当耶稣被捕被鞭打然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然后三天耶稣复活的时候，当这些门徒看到那个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是看到了那个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耶稣在这里也有预言，他说你们看到的这些事情那先不要对人说，那你要等到那个神的儿子被杀然后埋葬然后三天复活以后，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你们再来理解刚才你们看到的，你们才能够理解得更清楚，你们才能够看得更清楚，你们才能够传讲得更清楚。所以说耶稣在这里暂时不让他们说，是因为他们虽然看到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景象，他们实际上是不懂的。为什么不懂呢？就从彼得的话里就知道，他们看到这样一个形象就觉得我们最好我们不要到那个世界里面去，我们就在这高山上待着多好，但是那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让他们要下山，那个变相山只是暂时让他们看一眼，所以他们要下山，他们要进入这人群里面去。耶稣马上就要进入那个受难的过程，门徒也要跟着耶稣下山，我们不能躲在山上，我们会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会有十字架，我们可能会受苦，我们可能会受难，但是神那个复活的大能 永远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那个能力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复活的能力，那个战胜死亡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并且后面耶稣就给他们讲解了关于以利亚要先来的那个事情。那么耶稣说，实际上施洗约翰就是那先来的以利亚，那么他来，他要复兴万事，他要把人引到耶稣面前，这是以利亚要做的工作。实际上约翰做的工作也是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要做的工作，人带到耶稣面前，他们所预言的都是指向耶稣的。那么在古代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就给犹太人这样一个盼望，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来。那么那个弥赛亚什么样，从哪里出生，他要在地上做什么，他要成就什么，在旧约里面都有预言。认真的这个旧约圣经，你真心的知道旧约圣经里面神的那个心意，你就认出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啊，旧约的预言就实现了啊。我们在这是最后耶稣要借着解释为什么以利亚先来，为什么约翰是以利亚，要告诉门徒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耶稣他是那将来要来的那个王，他再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一个形象，完全有能力的一个形象，他要把我们带入他的能力里面，然后我们要和他一起享受那与神同在，与历代的圣徒同在的那样一种美好的境界。那个境界就是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啊！我们怀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感谢主。
现在为您朗读的是造物主神的话，以弗所书第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腓立比书第三章。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Oh.
朋友，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上帝是爱跟我们人类沟通的神。今天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基督徒姐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上帝跟她沟通的经历。郑姐妹您好。
何弟兄您好。
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您的邀请，让我参加你们的节目。
郑姐妹，上帝跟您沟通，他是怎么样来跟您沟通的？
上帝很爱跟我们人类沟通，我觉得他通过大自然跟我沟通，而且他让他的圣灵跟我沟通，或者是牧师的讲道、圣经、朋友、家人，甚至电台跟我沟通。
那您觉得上帝为什么要跟您沟通呢？上帝跟我们人类沟通，他有什么目的呢？
我觉得他要让我们更加了解他，更加认识到他的爱。
好不好，请您跟我们讲最近神跟您沟通的一个例子。
好的，最近我去参加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当时有一位弟兄建议让大家随意赞美主，我当时心里也有感触，但是没有开口，觉得还是听好了，时间那么紧，让大家去分享，有很多人都愿意讲，我更懒，更愿意听。但是回到家以后，那天晚上我觉得特别不安，就感觉到好像上帝跟我说，为什么今天晚上你不赞美我？难道我在你生活中成就的事情是你的私人财产，就供你一个人享受的吗？我就觉得我错了，只好向上帝认罪，让他原谅我，给我一个机会。然后我就巴不得下一个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到来。
是。
而且我还想，哎呀，如果我在星期五到来之前死了怎么办？就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所以我还把它写下来，以防万一。
哇，你真是很用心。
我的这个经历呢，就是一个多月前一个晚上，我突然很想唱一首歌，是一首英文的赞美诗，歌名叫 Give Me Jesus。中文的意思就是给我耶稣。我当时只记得两句歌词，就是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中文的意思就是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只要耶稣。我当时很想唱整首歌，所以我就把我的英文歌集赞美诗集拿出来，这本书赞美诗集里面一共有600多首歌，我翻到目录，看到目录里面果然有这首歌，很高兴，就按照目录指示的那个页数翻到那一页，结果很失望，因为我歌集里面的那首歌歌名是一样的，歌词和乐曲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过瘾，我就上到 YouTube 找到我想要的那首歌，反反复复的播了5-6次，听完就去睡觉了，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可是虽然我把这件事情忘了，我们的上帝却没有。大概2个星期以后，一个下午，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他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首歌，这是我很喜爱的一首歌。然后他的短信里面有一张照片，就是他把他的歌集其中的一页照下来的照片。我打开这张照片，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这张照片里面的那首歌就是我那天晚上想要唱的那首歌。
哇，好奇妙。
歌词歌曲都是一样的。我当时就走进洗手间哭了一回，然后把眼泪鼻涕擦干，想要唱这首歌。我有喜欢听电台，基督教电台的习惯，我经常的收音机都是开着的。那天下午也是，我当时拿了我的手机，把那张 照片拉大，就开始唱，很奇妙。我只唱了两句，那个电台就播了这首歌。
哇，真是不可思议。
我当时就失控了，就又哭又笑。当时想到就是，哇，圣经里面大卫向神说的那个感慨，就是说圣经第八章第四节，大卫对上帝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当时就是这种感慨，我觉得上帝啊，人算什么，我算什么，就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你却眷顾我，连我那心里面小小的意愿我都没有为这首歌祈祷，但是上帝您却愿意把这首歌播出来，让我感觉到他这么爱我，我觉得太奇妙了。
你想要唱这首诗歌是因为这个歌词的内涵当时可能跟您的心境是很接近的，所以你很想唱它，是这样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唱。我觉得圣灵有时候会给我们一首歌，有时候我们祈祷然后会想到一首歌，这首歌也许是赞美上帝的，也许是内疚的歌。
是，这首诗歌的歌词它的含义是什么，您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好的，我只讲一讲它的大概的中文翻译。
好。
早晨当我起来，给我耶稣，当晨曦来到的时候，给我耶稣，当我孤独的时候，给我耶稣，当我死亡的日子来了，给我耶稣，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只要耶稣。
哇，很想听您唱一次这首诗歌，可以吗？
如果我唱的可能表达不出那首歌的美意。
如果您不介意，我很想请您唱给听众朋友听，好不好？
好的，我就唱第一遍。
好。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很感动。上帝表述他对人类爱的时候，他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送给人类。如果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多么爱我们，只要认识耶稣，你就能够知道上帝有多么爱你。
对，对，非常同意。
您很感谢上帝在您的生命里面，让您知道他很爱你，让您知道您心里面在想什么，他都知道。而且当你自己能力做不到的时候，他还把这个歌词带来，甚至还让这个电台就在你要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居然节目主持人把这首歌播出来，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你又没有打电话去点歌，那个主持人也不认识你，怎么就那么凑巧，就在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居然把同一首诗歌播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只有上帝能够做得到，人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是吗？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上帝每天都在做一些只有他才能做的事。但是在我没有信主之前，这些很奇妙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哦，就是生活中一个偶然的插曲，根本就没有跟他和上帝连起来。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开始认识他，熟悉他，更能够看到他在生活中，他的手一直都在操纵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我想给您一个机会，让您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位 主动跟您沟通的上帝。
曾经听到一位牧师，他说很多非基督徒觉得他是在劝人选择一种宗教，他说我不是在劝你们选择一种宗教，我是在劝你们选择一位真正的神。我又听过一个牧师，他说当你要向人传说上帝，你最好的方式就指向耶稣。这两位牧师说得很对，我们看不到上帝，但是耶稣把上帝显现出来。当我要很专注地想上帝的时候，我会去想基督，因为基督他是人又是神，所以我更能够跟他沟通。
刚才这首诗歌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拥有全世界，可是我呢，我只要耶稣。我相信最后这两句歌词也表达了世界上很多人的心声，就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上帝，还不认识耶稣之前，我们知道的就是追求这个世界上面的成就、名利等等的。当我们有了机会认识上帝之后，我们就会越来越轻看世界上的功名利禄，而更向往去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不是？
是，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有了基督觉得没有什么比他更好的。
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访谈节目，他很希望认识耶稣的话，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呢？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上帝留给我们人类一份很好的礼物，就是他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且这个话是 It's life and active。整本圣经就像上帝写给人类的情书，让我们知道他的爱，让我们更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唯一的真神，可以让我们活得充满希望。在我们人生中，我们会有这一位神在我们的左右，会让我们度过风雨，让我们永远活在他的爱里面。
觉得我应该更加的来寻求认识他。
我也是。
谢谢您今天把这么宝贵的一段上帝跟您沟通的经历现在分享，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都能够知道，非常谢谢您。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听完了郑姐妹的访谈，希望能够在您的心里面也带来一丝的触动。我相信这个触动如果有的话，这是上帝给您的邀请，因为上帝他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不单单是郑姐妹，上帝爱您，他创造了您，他也希望像是您的父亲一样，每一天能够跟您同行，参与在您的生活当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下面我想跟您介绍一位我的朋友，这位朋友特别的地方是在他很爱神。人生能够交到一位爱神的朋友是福气。也许我需要先解释一下，怎么样的人才叫爱神的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的朋友小慧爱神，因为他遵守神的命令。 记得小慧受洗那一天身体不好，美国教会受洗池的电炉故障，水特别冷，又是冬天。他受洗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人问他，你冷吗？他说他好暖和，神好像天父把他抱在怀里，一点也不冷。旁边的人又问，你进到水里的时候也不冷吗？小慧回答，我入水的时候只跟天父说我死了，我悔改我的罪，求主赦免我的罪，没想别的事。单从受洗，教会里的人知道小慧是爱神的人。小慧来美国五年，不幸因病去世，享年51岁。大家记忆里，每年季节一到，弟兄姐妹就会吃到他种的蔬菜与花生。他的花生外壳和青菜都会洗得干干净净，包在塑料袋里送人，很用心。慷慨的分享赢得大家好感之外，小慧顺服丈夫的态度也令人感动。他们一家人来到教会没有多久，大家就注意到这位美国丈夫的孤僻。他不善于跟人打交道，有时候甚至因此不想开车送妻子来教会。小慧从来不抱怨，不要求，用心去体贴丈夫，保持夫妻的融洽，因为这是神的教导。小慧葬礼之后，她妹妹才吐露，姐姐以前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最叫大家生活启发的是小慧的信仰。她不舒服好一段时间，由于丈夫没有钱，就埋在心里没有去检查，一直到肺部严重积水，全身浮肿，丈夫这才带她去看医生，立刻得知自己已经肺癌末期。医生告诉她，你只有6个月的时间。小慧得知自己的情况后，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害怕痛哭，她第一件事就是请教会牧师来为她祷告。从此她专心到神的前面追求神的指引，要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去看她，她总说，神医治我，我就为神活，神带我回天家，我就跟神走。小慧的坦然叫大家看到心里真信神的信仰力量，实在是很巨大，甚至能够超越死亡带来的惧怕。6个月后，小慧没有死，水肿全消，医生很惊讶，认为这是神迹。这期间，神让他回国一趟探望父母，传福音给亲友。他也跟弟兄姐妹去探望其他肿瘤病人，一位律师看到他的信心，就受洗信了耶稣。我们教会有火箭专家，有医生、科学家，这些知识分子很敬佩小慧，感谢他的信仰生活带给大家的启发，而小慧只有初中教育。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有意义，但是怎么活才有意义呢？小慧带给我的启发是，有意义的人生不在于赚大钱、学位高、找到一份好工作。生命是神给的， 生命的意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交给了世人，我们只要遵行就好了。好像神差遣儿子耶稣降世，竟然叫他生在一个卑贱的穷木匠家里。耶稣来赐人永生，可是神只让他在世上活了短短33年。但是今天世界上有23亿人信耶稣，其中也包括了小慧。耶稣带给世人神的祝福，一代一代的，2000多年来从未间断过。小慧得知自己罹患肿瘤之后，活了3年。不幸的是，最后一年带状疱疹出现，疼痛难堪。一天半夜，丈夫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传进卧室，他起来巡视，结果发现妻子跪在地上祷告，因为身体疼痛虚弱，下跪的姿势需要他特别付出体力，所以口中发出奇怪的呻吟声。听众朋友，圣经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没有什么东西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段话以前我读不懂，看了小慧爱神的人生之后，我懂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lorify thy name.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